来到又来聊聊，今天这一集看标题应该就会知道，说我终于开始自己的部落格啦，感觉人生又解锁了一个成就。但其实写部落格这件事情，过去其实就一直有陆陆续续在进行，只是过去都是在现有的部落格平台上面发表文章，像是匹克邦这样子，但因为一开始其实也没有打算要真的很认真的去经营，就只是想要记录一下自己的生活啊，读书心得，然后可能练习一下自己那种表达的方式，或是你看完一本书之后，看能不能从中获得一下什么样子的启发，就单纯只是这样子的出发点而已。那如果刚好有人看到，或者是留言给予回馈的话，就会感觉很开心、很兴奋，这样就好像是透过了网络，透过文字，把两个本来彼此不认识的陌生人牵起来，有一种被找到的感觉。那后来决定要开部落格的契机其实是有两个，第一个是觉得匹克邦的后台不太好用，就不知道什么很常会卡住的感觉，就卡卡的，然后有时候想要写文章却又登不进后台。那另外一个原因的话，是很想要试试看自己架站，因为其实很常会在PTT 上面的那种，有点像是，忘记是哪一个版了，但就是会有人在上面询问说可不可以帮忙用 WordPress 架站这样，然后就一直 WordPress 这个词其实就一直有深藏在我的内心深处，但我自己其实之前一直都没有使用过，然后就想说，我也是念资工相关科系出身的啊，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就是来尝试看看这个新的东西这样子，所以就抱着一种学习东西的心态去开始架设自己的第一个部落格。那不得不说，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有一点小挫折，因为一开始对于 WordPress 的后台操作很不熟悉啊，还有各种名词、各种外挂、样式、排版等等的。虽然说它非常的自由，有很多的选择，但也因为这样，所以有很多的东西需要自己去设定跟调整。还好，就是网络上有很多的教学文章，甚至你可能有想要一些功能，但是你的这一个模板可能不适用的话，你也可以去搜寻到一些 CSS 的语法，可以去帮助你在设定网页排版的时候，可以更符合你的需求。这样，那因为一开始我是先在 local 端测试和写文章，就没有一口气就直接上线开始经营这样，但是如果只是在 local 端的话，就会觉得比较像在写日记一样。反而之前在匹克邦发表文章的时候，你还会有一种好像有跟别人互动的感觉。但如果是在自己在 local 端测试跟写文章的话，就比较像在写日记，就写给自己看，自己玩自己的那样的感觉，就比较没有什么意思。所以后来就是最近5月中的时候，才下定决心说要租虚拟的主机来正式上线。那 local 端的编辑跟正式上线的感觉真的差非常的多，除了要付钱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你的文章是不是真的放在网络上面让别人看这件事情。虽然之前放在匹克邦的文章也是公开在网络上，但是那种控制感是完全不一样，totally different。那你自己的网站，自己是站长，然后自己可以随意编辑和设计自己的网页排版，那种掌控一切的感觉，跟在匹克邦上面发表文章是不能相比的。因为在匹克邦上面，你就只是寄生在这个网站上面去写你自己的东西，那同时也会有很多人都寄生在这个网站上面，有他的部落格，他们自己的东西。但如果是自己的部落格的话，你就是完完全全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可以自己决定，所以那种控制感就是非常的不一样。但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你就要对所有的事情都有一种负责任的心态，就变得更加重视自己的文章，甚至是流量。像以前在匹克邦写文章的时候，我其实也不会特别去管排版，或者是阅读起来舒不舒服啊，图好不好看啊，解析度高不高啊。有时候甚至我连图都不想要放，然后可能字太小也觉得算了，反正我自己也不太会去回顾这些东西。那也会觉得说，有人看就看啊，没有人看就也没有关系这样子。但是有了自己的部落格之后，这些原本我完全不在意的事情，突然都变得重要了起来。就开始会想说，要自己做图片放上来啊，也会去 调整文章的排版，希望让整个阅读的体验是舒服的。那刚开始开展的时候，第一个闪过的念头其实是啊，不知道会不会被认识的人看到，大家会不会觉得我写的东西很无聊等等的。但其实后来转念一想，也许真的没有那么多人在关注你。这好像是很多YouTube 或者是一些比较有名的网红，他们一开始会有的这种想法，就是会害怕说我现在分享这些东西会不会招引来很多的酸民啊或者什么的。但他们后来都会抱持这一种比较正向的态度，就是说其实一开始根本就不用担心那么多，你就是做就对了，也没有真的那么多人会去关注你。然后甚至有些人可能会说啊，你看有酸民来这边留言，其实是他把他们很珍贵的时间耗费来这边骂你，所以你其实表示是你人红是非多这样子。对，然后我自己的话是因为我最近因为想要重新开始练习韩文，所以我有加入了一个 LINE 上面的韩文社团，然后里面的人都是用韩文在聊天。然后现在因为 LINE 社团里面它其实是一个你可以匿名的，所以大家其实是可以放心的在上面自由发言。但其实我本来就是一直对于在公开的场合发言是一个非常容易感到紧张的人，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也都一直停留在打招呼的阶段。好不容易有一次终于鼓起勇气在上面发表了诶，今天大家在做什么啊，我正在排队买快筛哦，这样子的言论。然后送出讯息之后我就一直很紧张很紧张，我那个社团群组里面大概有几百个人，我就发完讯息之后看着那个已读的人数不停的往上增加，我就想说啊，为什么这么多人已读但是都没有人回答我呢？是不是现在疫情的这个话题太敏感了，我是不是不应该开这个话题？然后我就想了很多很多，就后来终于有一个人回我了，他问说诶，你怎么了吗？为什么需要买快筛？然后一方面就觉得很惊喜，然后一方面又赶紧回复说啊，我没事，我只是需要买快筛，因为我要跟朋友见面，然后对方家里面有小孩，所以我觉得先快筛过没事再见面会比较好这样。然后送出讯息之后我又开始刚刚的那个 loop， 我又开始看到一堆已读人数就是一直增加一直增加，但是又没有人要回我。然后我又开始想说天哪，大家是不是觉得我这样很不好，就现在疫情时间人家对方家里面又有小孩，啊你不是不要见面就好了吗，干嘛还要这样多此一举勒。我甚至开始会思考说啊，如果人家真的这样子质疑我的话，我应该要回他什么比较好，然后诸如此类的胡思乱想，我就让我心跳加速。然后没想到别人就只是回了一句说啊，然后你没事就好。然后还有人会问我说啊，你是在哪里买快筛啊，这样子的回复。然后我看到那些回答之后，我就突然觉得自己的那些小剧场很滑稽，这一切其实都是我自己想太多，别人根本就不 care， 而且这本来就只是一个练习韩文的群组，然后大家在上面的发言其实也是都蛮和平的，蛮 peace 的。而且换作是我今天看到别人在买快筛，我大概也只是这种程度的反应而已，所以其实真的不用把自己看得太过于重要。所以也因为这样子的事件，就让我对于部落格上线这件事情就有比较心平气和，比较释怀这样子。那等到让部落格真的上线之后啊，比起之前的担心，现在反而开始希望自己的流量起来，就是会期待着有跟陌生人互动的那种感觉，然后看着自己的规划设计的网站，心情真的是说有多开心就有多开心。而且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我好像解锁了一个目标，就给自己一个交代的感觉。因为刚刚前面有提到说我一开始会想要开部落格的一个契机，也是因为我想要练习 WordPress 嘛。那我现在正式上线之后，我真的觉得我好像也不能说变得好像很熟悉、很懂 WordPress， 但我真的是学会了该如何去使用它，然后也租了自己的主机。虽然说都是看着网络上面的教学，但毕竟每一步都是我自己亲自操作，所以那个成就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也因为有自己的网站嘛，所以就把过去发表的文章都搬过来了。 同时呢，我就一边搬，然后一边在回顾我过去所写的东西，也不会觉得很羞耻欸。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对于自己过去所做的事情的一种肯定。因为像之前有一阵子，不是，有些 YouTube 会去拍说，哎，我可能大家以前在雅虎奇摩知识家问过的什么问题啊，或者是回答了什么东西，然后你回去看是自己国高中写的东西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天哪，我到底在写什么？就觉得非常羞耻，非常的幼稚这样子。但是我在整理文章的时候，回顾我过去所写的东西，可能是在出社会之后写的啦，也没有到隔非常非常的久。但是在看我过去写的文章的时候，也会觉得啊，还好我过去还算是有点言之有物，我自己这样觉得，甚至是会觉得说，哎，自己有把当时的心情写下来，真的是太好了。就仿佛是在跟过去的自己对话，就是你看着当时的你写下来这样子的东西，然后现在的我再去阅读当时的我所写的东西的时候，我又好像重新经历过一次当时所发生的事情，然后每一字每一句都是有活过的痕迹，就算没有帮助到别人，但我觉得至少是帮助到了我自己。以一年1400多台币的这个经营网站的费用来说，我觉得非常的值得。所以最后，他这边真的鼓励大家开始去记录自己的生活，不管是以什么样子的形式，像是 podcast 或者是写 blog 或是开 YouTube 等等，anything 都可以，就只要有一个媒介，把自己的想法记录下来，甚至是分享出去，也许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有些人也会因为你的这个想法而获得了某一种启发，然后或者是得到一些鼓励。好，那今天这一集就先到这边喽，我们下次再聊，拜拜。